大家好，我是小莫老师。大概在年初的时候呢，小莫老师在一期节目里面跟大家透露了，我自己呢今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打算啊。毕竟呢，我们如果一直做这些内容比较深的科普，跟医学太沾边的话呢，可能很多平台都不太支持我们这样大肆的宣传声同啊。因此呢，小莫老师也积极的听取了很多网友的一些建议啊。发现大家确实对很多咱们生酮应用到生活中去这个话题就非常感兴趣，比如说我们做饭做菜这个吃播，小莫老师已经尝试过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比较喜欢说，哎，小莫老师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有哪些生酮友好的食材可以供我们选择呀？或者说你给我们推荐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省去我自己挑选的时间了。那么，小莫老师也是非常喜欢做这一类的事情的啊，所以呢，当时我就给大家提出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就类似于，我会在咱们深圳啊、广州啊，甚至咱们整个广东省周边呢，去寻找比较好的咱们生酮友好的天然的食材哈。那么，目前呢，我就想到，哎，可能很多的农场。它会种植很多新鲜的蔬菜瓜果，可能呢还有一些农场，它干脆是养猪、养鸡、养牛啊，然后说不定还会碰到什么养鱼呀、养虾呀这些农场主。那么农场呢，就是小莫老师可能要迈出的第一步啊。所以呢，小莫老师在年初的时候就在网上有关注了很多的咱们广东省内的一些农场主啊，然后呢，平常有关注他们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同时也在看啊，他们平常农场的主要的一些产物是什么？咱们生酮适不适合？于是呢，就在昨天，也就是3月27号的时候呢，我就选择去了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农场。那么他们家呢，主要是做番茄采摘的啊，因为番茄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咱们全家都爱吃番茄。同时，他们家还在做一些鲜花呀、多肉啊，一些别的一些观赏性的一些植物的一些种植。那么，小莫老师呢，主要这次的目的主要是想认识这位农场主，他的经营理念、他的心得、他对客户、他对自己的粉丝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小莫老师呢，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和农场主们融到一起啊，然后这样子呢，也能了解到另外一个圈子，这样子呢，从点发散到面，将来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到更多的优秀的农场主。然后进而给大家找到更多的好的食材哈。那么大家如果听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呢？一定记得给我留言，小莫老师一定会积极采纳大家的意见的啊。那么今天呢是3月28号，我已经回到深圳了。那么我觉得这位农场主她是一位女生啊，姓蓝，叫蓝小姐。那么她呢是非常踏实的一位农人，她曾经也是学农学毕业的。然后呢，在广州扎根啊，从小随着父母来到广州，在广州扎根，现在呢，想把自己的农场做成一个大家能够开心聚会、能够采摘的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初心，他也放弃了很多可能更优渥的一些机会啊。这是我昨天跟他聊了一下午的一个感触哈。也许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跟他再见面啊，再聊一些更深入的话题，或者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今天的播客呢，就是我跟他在昨天聊到的许多许多的内容啊，有谈到他从事这个农场生意的一个经历，他的故事，也谈到了他自己的一些经营的理念，也谈到了他自己做农场主以来遇到的一些故事啊。甚至呢还聊到了一些聊自媒体的一些心得，那么大家各取所需。记得如果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呢，一定可以告诉小莫老师，不论是留言还是私下告诉我都可以哈。那么期待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还有更多的农场主能够主动联系到小莫老师哈。我们的联系方式在我们的播客下面都有写，大家一定积极留言告诉我。好了，请大家欣赏这期播客。
这些是他们专门买的番茄给他们发的，是吗？
对，但这些不是专业包装，这是我之前的一些客人，他们找我买苗了，然后我就说，哎， 算是回馈一下吧。
买苗就是他们自己要种番茄吗？
对，买番茄苗，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客人送我一些种子啊，我就说那我们就送，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的插画师，就是
哦，
我画了一个头像嘛。
你要说那个种番茄的话，我在小红书上关注几个专业种番茄的，还是他们也做的挺漂亮的。
对，也有，之前有一个卖种子的也挺厉害的，叫种子猎人，他们，
哦，
然后
我关注的一个是上海的，好像就
哦
叫做
，tomato，
对，tomato 的 farm。
对，我知道他们是做的比较好的，对，我们番茄大部分在后面，可以先去逛逛。
好嘞，我们去看一下，
去吃桑葚
这个就是那种
吧。马
马
蹄
蹄
它上面有一点点问题，我就把它摘了，它
就
但它
我，
上面还是很漂亮。
对对对对
这是今天我们有一些坏的果子，然后也是这样摘了摆过来。你看，像这种裂了，我们就拿来拍
哦，
拍照。像这些就有一点点问题，我们就可以自己拿回去 切了
自己
拍拍
吃也
照。
行。
对，就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都可以吃。
我们第一次吃就是在潮州，是
是在
潮
潮
汕。
汕，对，
后来
潮汕
我
好
们又买了一次在路边上，结果没有那个味儿，我估
对，那
计。
可能是树上熟，因为它皮很薄，很不耐运输，所以他们都会就是挑一些比较生的，可能就是放熟的和枝头熟的肯定还是有
味
一
道
点点差距。
因
对
为
对
第一次是在潮州菜市场买，
对
第
啊
二次不是，第二次
对啊，对，
是在深圳大梅沙那边
哦，对，
菜市
我
场
之
买
前也听客人说有，
的。对，
然后这个是俄罗斯117，它这个
这个
切
呀，
开里面是有彩色线条的，它这个品种
哦，
叫俄罗斯117，但它有点坏了，所以我们也
哦，
是打算自己带回去吃
这种
的。
是那个铁皮式的，是吧？
对，
我
就
们
是
在拼多多买过，
是这个叫
这个我们
这个有点坏，这
对
个
这个
是那
没有
个
没
伯克
有，
利炸，都是把好的放在上面，
哎，
然后拍照，笑死了。
而是说本地种就是算是马蹄，算是
其
本地
实
种。
番茄其实就是都是外国国外引进来的，只是说现在因为什么它叫潮汕马蹄，是潮汕那边比较多人种它，所以久而久之大
我
家都
以为是
叫，
本地的。
没有，久而久之大家都叫它潮汕马蹄了。它好像
嗯。
是南美的一个种吧，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
嗯，
是就是潮汕那边的人种的多，因为它好吃吧，它做菜好吃，因为它那个很沙瓤，炒一炒，你吃过应该就知道，它炒一炒很容易出汁，然后番茄味很浓郁，
我
而
们
且
后
形
来
状好看。
在20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去贵州那边去玩的时候，
哦，
他们那边很流行种，你去过沃尔玛吧？它是有那种粉茄，很常见的粉茄，好像在他们那边有种植基地，然后很多人都种粉茄。
怎么样？好吃吗？
就是跟沃尔玛的
啊，
味道是一样，
差不多。
但是他们自己当地还种一种，就是比粉茄还要颜色要鲜艳一
鲜
种，
艳的哦。
有点像粉茄，但因为看着都是那个形状，但是会好吃很多。
是吧？哦，它
嗯，
品种真的很
品种真的是
多，
很多。
有6000个品种。
哇！
对，但是我只种了30个，因为但是我们今年应该会筛选掉一批，再尝试新一批，大概应该也会种到50种。对，因为其实我们主打的还是就是一个品种比较多嘛，因为也是当一个噱头。
它不同的品种味道会不一样吗？
哎，其实会不一样口感啊，然后其实番茄都是番茄味，只是说它的酸甜度啊、口
嗯，
感啊，有些是脆的，有些是沙瓤的，然后有一个的话像黑色的，
番茄，黑色的番茄。黑色，黑色，
我们洗一下吧，这个花也可以吃的
可以
啊。
吃的吗？
对，就是旱金莲的花，它吃起来是，你
天
可以试一下。它这个是那个有一点点生萝卜，混点一点芥辣的味道。
哪！好，
花，旱金莲的花叶果都能，我去帮
那
你
那，
洗一下。
哦，
大家拿着玩儿呢，被你吃。
好呛的味道吧？
好
好香啊！
见
露露，你看，
这个小的请他吃，这个比较熟。
露露，你
那
来吃一个，谢谢阿姨，
你
谢
们试
谢
一
阿
下，
姨，
那
就给他
就
吃。
长桑葚，对，
谢谢谢谢。
对，
哎，我们平常看的桑葚都是那种
短
紫
的，
的小小
对
的那
小
种。
的，这个好吃一点，我比较喜欢吃这种。
来吃一口来。
我只吃过老家那种野生的，
对，它那种就味道寡淡一点，这个就甜一点，但是它这个应该是最甜的。你们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酸，因为熟度可能不
那
太
我们喜欢吃酸的，我觉得
够。哦，
这个还偏甜的。
是吧？
哎，你吃那么大口啊？
好吃吧？可能。我还有黑莓，我种了黑莓，但黑
它
莓
长
没
熟
有
就
熟
是
的，
一个黑的。
对，会更黑。
哎，你能简单说一下你的园子，它的从创办到你的那个，
故事
到今天的
是
这个
吗？你
故
要
事
帮我发博文吗？你要
Sorry，
真的吗？你要帮我？
嗯，我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经过吗？
我太好了，那真的是。那我们坐着聊吧，你要不要坐抱着玩？会不会有点
没
累
关系，我们自然一点都好。
OK，好累。
嗯，
好，突然开始有点紧张
没有，我这又不是采访，就
采
是
访没有， 有啦，因为之前其实也有一个博主也是小红书的，但他是找我，先是找我买苗，然后呢他是想做一个采访农场主的一个话题嘛，然后他之前也是在华农上一个什么，反正也是跟很多农场主一起上课，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培训了，
华农是吧，
对，他是华农创办的，就是农科院的一个活动吧，其实我也不太记得，
是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然后呢他是就是然后他就想他就认识了很多同学嘛，但是同学都是农场主，然后他就想说做一个采访农场主的话，
给他擦一下嘴，
然后哇吃的，然后他想做一个采访农场主的话题，然后他第一站就是从我这里开始，然后我们还录了一个视频。
他也是在网上找到你的吗？
不是，他其实有点巧合，就是我们是在我买过一家很贵的种子的店，然后那一个店呢，他然后那个种子很贵嘛，然后我就卖扦插苗。然后扦插苗我后面就在朋友圈发过一次，然后被那个店家看到了，然后那个店家就找我有没有多的，然后他说介绍一个客人给我，然后他就把那个农场主介绍给我了。
什么意思？就是你卖苗的时候那个店子
店，就是我卖苗然后我在朋友圈发了，然后被因为我们加了店家会有群嘛，他加了我微信，他在朋友圈看到，哎，他说你卖苗啊，他说那我介绍一个客人给你，因为他不卖苗，他只卖种子，他说他们时间有限嘛，他们只卖种子不卖苗，然后他介绍一个客人给我，然后就介绍了之后，然后那个农场主就在我这儿买了100多块钱的苗嘛，然后后面他可能也是看了我朋友圈，就也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
那是几年前？
今年。
就这个农场你们今年才开始弄吗？
不是，其实我
做苗已经
弄也才弄两年
啊，
我没有弄很久的，我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下经过，就是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一月底一月头吧，那天我之前是做摄影师嘛，然后呢其实这因为我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就是一直也很想租地做农场，但是就是以前是要工作嘛，就是要吃，就是还是要混口饭吃赚钱嘛，然后赚的钱又不够多，又不能说放弃工作来做农场，就不能兼顾，
就你是也是学农业的，
对，
然后后来去做摄影啊，
摄影其实一开始做销售，然后后面就是很机缘巧合，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拍照，然后后面我朋友就说你要不试一下去做摄影师，然后没想到哎也还真的还不错，就是也有客人找，能混得上口饭吃，
就像他们那些拍就是跟拍或者是
对拍人像或者是你们领证啊，去民政局
婚，
对，婚礼我没怎么拍，帮朋友拍过，但婚礼很累，因为女生干这个还是挺吃力的，
对，
然后后面就是我发现就是我摄影的收入可以支撑我的生活了，然后甚至可以就是有余的话，如果租农场也可以覆盖，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在我有一天上午结束了工作之后，我就在想要不我出来找找地这样子，因为之前其实有看过很多但是不满意，就是总觉得差点意思，要不然就是不太合适吧，然后呢
地不太合适吧，
对，地不太合适，然后就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然后后面呢我想想后面那一天为什么选择海蚌，很多人都会说你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就是因为我第一份实习的工作就是我以前一个朋友，他也是做农场的，但他是种多肉，他做多肉基地，然后后面他做得非常好，他已经去云南开基地了，就放弃广州的市场了，因为云南其实天气很合适嘛，
对啊，
他不像广州又很热，然后很多东西植物都不好养，然后呢然后我就来海蚌了嘛，其实之前也来过好几次没找到，这次然后那一次就非常机缘巧合，那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博主，他说你可以去找村委会，他说你找村委会去谈，因为村里面肯定很多地，他说村委也很希望把这些地租出去，因为创收了的话就是这些钱是分给村民的嘛，然后我就搜到村委会，村委会就在我们这条路的尽头，然后我就去了吧，那个时候疫情管控也还挺严的，就是他们也就是反正他们也就是感觉，但是他们就有点推来推去了，就也不是很想接你这种，因为你知道你的体量也不大，然后我就说我就问他们，我就说有没有地租，他就叫我去一个公众号上一个平台，然后去他是要参加竞拍的，比如说这块地打个比方这个地是10万块，然后你要先把这10万块汇到那个平台，然后他通知你哪天去竞拍，你再去竞拍，如果你竞拍中了这块地就是你的，如果你没竞拍中这个钱会在15个工作日返还给你，我就觉得这也太麻烦了吧，然后而且他这些地太大了，大概是10亩啊或者是都没有小亩数的，然后那个有个工作人员就问我，他就说你想租多少，我就说租个2-3亩就够了吧，然后他就说 那你去找村民租啊，就这样
子。直接找村民了。
对，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心里就，我就嘴巴就是敷衍，哦，好好好。我心里想，我哪里找村民啊？我人生地不熟的，我第一次，我就怎么说，我这边又没认识的人，你知道吗？我租这块地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我在这里有认识的人才敢在这里租地。我说我哪里认识人啊？然后呢，我就有点心灰意冷嘛，就有点受到打击，我就走到出了那个村委会，然后对面有一家便利店。
哦，你就问阿姨啊。
对，然后我就心情有点不好，我就说那刚好有个便利店，我就说哎，去买个冰淇淋吃一下吧。然后我就买了冰淇淋的时候，我就问那个老板嘛，我就说哎，我想租块地，我说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就这么巧，他就说哦，我刚好有块地，他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我说好啊好啊。他说这块地嘞，他就叫了另外一个人嘛，就是因为这块地其实是两个人的，不是一个人的。对，然后他叫了另外一个叔叔过来，然后那个叔叔带我来看，然后他就说那个位置很好什么的。然后呢，怎么说呢，其实第一次看我还没看上呢，
就是这一块是吗？
就是这一块，但是那时候还以为旁边那块也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看高压线下面，然后呢，
对对对，
而且在主路，就是我觉得我想要那一种稍微
比较田园
一
点，
对，就是不要这么，而且他这里设施就是没有房，我之前是有想说搞一个直接有房子的，像对面我可以住在这儿，我就可以省一笔钱了嘛。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觉得还不是很满意，你知道吧？就是虽然它地理位置还是挺好的，离地铁站也很近啊，就我地铁站这么大，
对对对，
可以看到400米。
对
对。然后后面就是看是看了，不是很满意。然后后面回去权衡了，又问了一下，后面又带我妈来看，后面就觉得哎，其实市场还是不错，就是还是不错，因为地理位置还是很有优势。然后加上对面都是草莓园，
地理位置你是想就是他们开车过来会比较方便一点，是这个。
不管是开车还是坐地铁、坐公交，就地利是我去占了的，而且人和的话，就是我对面都是采摘园。就是不用我，其实
产业比较集中。
对，然后隔壁又是海蚌水乡，算是一个小景点。
哦，那个地方我还真不了解。
对，然后他就是他们自己会办活动嘛，然后
海蚌水乡是怎么呢？是类似于海上乐园那种游乐设施吗？
反正就是那种
海边沙滩
小景点，不是，他就是那种之前会办灯光节，然后他那个里面有黄花风铃木，最近很多人来拍照。
哦。
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它这里的如果说是种植区域的话，这里其实是挺成熟的。就是我隔壁也是采摘园啊，然后怎么怎么样。
哦，那就大家都集中在一起做。
对，然后后面就是，对，就不用我特别去引流，就是有路客的，就是路边会有
自然流量就有。
对，自然流量就有，然后也不用说我自己去做，但只不过我现在是私域化的，就是只做网上的流量，因为我的客人路客转换率很低嘛。因为我有门槛嘛，你也知道的，就是很多人他
不过这门槛不高啊。
对呀，很多人不会接受的，就是因为现在海蚌水乡他们就是免费拍照嘛，可能很多阿姨啊，他们就是为了免费来拍照的，他们可能而且他们包括了想来我这里，他们也可能只是想拍拍照，并不在意你在做什么，他只是想知道他能不能拍到好看的照片，所以我们的契合，我们的关注点不一样嘛。
你的契合就是你希望大家最欣赏的是你的。
我的就是
工作和成果。
对，就是比如说我做，就比如说我的造园啊，我种的花呀，我种出来的植物啊，我希望是被这个欣赏。但是如果你们，而且就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们只是拍照，就是阿姨他们进来拍照，他们是没有消费的。那我这个一半为了梦想，另外一半还是要吃饭的。
对对对。
如果你们只是拍照，而且我以前在地里的时间非常短暂，就是可能我现在时间是长一点，我以前可能一天只来3-4个小时。那如果你就是那些阿姨进来拍照，我得盯着他们吧。
对对对。
就万一你
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很高。
对，我们香蕉坐在这里，路过的人都有薅掉他的。对啊，
哦，香蕉。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你不盯着他，他万一偷你东西，对不对？这很难避免的，
很容易，因为这个院墙也不高。
对，然后所以就你得盯着他，我盯着你，我又干不了别的活了，对吧？然后我就赚不到我的钱了，对吧？不是，就是对，浪费了我的时间。
就平常你除了管这个园艺，也许还会出去拍点照。
对，还是会，但是我现在重心还是在地里面，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拍照的话，只要后面我想拍，其实
随时都可以拍。
对，因为我有作品在那里，然后我想再运营这个账号都 OK。但是农场的话。就是我今天还在跟客人讲这个事情，我就说之前不是有句话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或者是现在，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把它弄好，那你过了1年它还是这样，
对
你时间成本就浪费掉了。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要铺垫好，现在如果我们把基础打好了的话， 后续它运营起来就很轻松了。
嗯，
就是而且现在就是想说把个人的账号运营更好一点，
对，
被大家看到嘛，包括被你看到，就是也是我现在做的稍微有点，
我现在很主动的去关注深圳附近的这种
农
场
主
对，关注你，然后我关注也有一些惠州的一些农场也关注了，都不过都还没来得及去，
是没事，
所以你是第一个
是之前那个姐姐也是，她也是第一个来，然后她就说我们也交流了一下这样子，因为然后我其实之前然后后面不是就租了吗，权衡了很久，然后租了这块地，但是前期的话就是我租那段时间刚好进入广州的雨季了，而且我们这块地不是我们还自己做了这个围栏嘛，然后要等那个工人有空，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不是很会嘛，然后反正就是而且有大部分时间之前我都是一个人在种地，所以
他不是你的
男
朋
友，对，男朋友偶尔过来帮忙这样子，大工作工具人，
他也是那个跟你一样的专业吗？
不是这个专业，但是其实是不是这个专业
是一个学校，
不是一个学校，对，其实这个只要他会做他就行了，就是因为种有一些东西种植的有技术含量的我来做就 OK 了，他只要其实我觉得最重就是最重要的是他听话就行了，
热情也得要，要不然他干得好无聊
他偶尔干了，他没有很经常干，就是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偶尔有空过来帮忙这样子，但是呢我之前一个人种地也是种得特别差，主要是我这个人就是一个人干积极性还是挺低的，然后我这个人又很爱摆烂，然后夏天太热家里也会打电话说啊太热也不要去地里怕中暑这样子，然后一来二去我可能我那时候可能每天要不就要出去玩就不管了，然后偶尔在附近就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也才干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就效率很低，然后而且你有时候干着就是感觉你好像努力了但是又没有改变，就很没有很打击积极性你知道吗，后面去年有一天我就痛定思过，我就说请个助理吧，然后那时候那个助理是我们之前看演出认识的嘛，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比较巧，他是去那个新疆当义工打工换宿这样子对，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他去之前他把广州的房子退租了，他那些东西我就说你放我家吧，反正我家有位置然后我就开玩笑我说你去新疆打工换宿你不如来我这里，
你
回来了给我打工换宿好了，然后开玩笑的那时候，后面我真的有认真想一想，我觉得我真的需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做这样因为你花了就你请他，后面我是给他开了工资的嘛你请他肯定要干活吧对吧，然后你希望你的钱花的有成本就是有价值他会干活然后他在干活你肯定也会干活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从去年九月份跟他一起做就请了他一起做做到
就是也是做这些园艺
对对对，就是教就告诉他怎么种，然后后面做到一月底吧，然后一月底因为二月份不过年了嘛过年，然后过完年他回来刚回来两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今年想出一趟远门，想出就是可能出附近的在附近的国家玩一下，他需要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但我也非常理解，因为他很年轻，他02年的，
那才二十岁
对22岁这样刚毕业，然后因为我也年轻过，我也非常能理解他这个
想法。你现在多少岁？
我95的，
95
对对，然后呢就
那是比他大，
对比他大，然后就是我也很能理解他这个想法，而且我确实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能力给他提到更高的薪资因为我本身那时候也没再赚钱，然后我可能每个月拍照赚的钱甚至还要家里要一点补贴才能给他发工资这样子所以我就说那没关系就好了，而且其实我现在也不太需要助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前期把基础打好了，就是比较累比较繁琐比较重的活
就是这些物理条件的设施基础，
主要是之前比如说我们番茄都种好了种好了现在只用管收成就好了，不会像以前你天天都小苗的时候你还要绑枝啊什么的，但现在已经你都弄得差不多了，其实很多人整天问我招不招人，我说不用了然后我说现在其实我一个人待多，其实我之前助理做的事情我也会做，只是我不想我自己那么累，而且需要有一点就是别人跟你一起做你有一点那个
搭伙，
对，
有点像搭子的感觉，
对，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就我只需要自己再待更长的时间，因为我现在有客人嘛就是客人也还挺多就还可以吧，然后他们来我也会想说啊弄好一点，然后我男朋友偶尔也会帮忙把一些我不想就琐碎的事情也会帮我干对对对，所以就会比较其实都忙得过来，对，然后也是其实就认识租地就是比较早，是在2022年2月份签的合同四月才算是正式动工吧，然后呢在一直就是没有做什么起色，然后真正的改变其实就是从我请助理开始，就真的
助理是去年的
去年九月份开始的，
半年的时间。
对，半年时间，因为其实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我之前的时间一点收获也没有，我积累了很多经验呢。
嗯，对。
对啊，你一年你就知道大概，而且你会，其实你刚开始，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一定要规划好，怎么怎么样。但我那时候做好的规划就是我分好区，就是我前面想做植物销售，
嗯、
然后中间草坪办活动、
嗯，
后面做种植区，我一直都是这样分区。
嗯、
但是更，嗯、
对他这个。除了中间这一块空地以外、
嗯、
后面那片也全是你的吗？
对，到电线塔，但是其实走不到电线塔、
啊、
就我们可以走过去看一下。
好好好。
然后呢它有我们有一个小池塘，然后哦对，这里还当初没有租这块地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它这里水电不通，没有自来水、
嗯、
然后也没有通电，但通电现在是可以解决，可以找隔壁叔叔签给3000块，自来水暂时还没有。
3000块是固定的呀？
不是，就是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是没有电，他自己拉了一个电塔，反正不是忘记了是什么，
嗯、
花了10000多、
哦，
然后你就要跟他平摊这个费用。
啊、
哦，对，然后平摊这个费用，你大概要给他多少钱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就是，其实我们抽水的机器就是也是充电的嘛，对电这个事情怎么说有？
要从地下抽水是吗？
从河，我们有一条小河，
哦、
这也是。
就是这个是。这个机器就是抽水的吗？
这个是那个卷水管的，因为我水管买的太长了，然后想收纳一下。
哦，
对，然后后面有一个机器，那一个机器就是抽水的。
只要它这个水源不断也挺好的了。
对，就还可，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其实只要就是你种地，水是最重要的，真的、
嗯。
其他我是觉得其他的你都可以权衡，水是最重要的。地理位置好，真的对我帮助还是挺大的，因为。首先我自己吧，我自己如果出去玩，如果说能地铁直达我肯定很乐意的、
嗯、
但是如果说你要说公交车直达就是退一步的、
嗯、
那很多我接触到了很多这种场地的，他们都是要出了地铁打车的，
嗯，
就是可能，然后我之前也有个客人，他也是可能做这种振兴乡村的这一个项目的吧，
嗯，
然后他来就也是过来跟我聊过天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说他就是我的农场是他去过所有农场里面地理位置最好的，
啊，
就是
确实很近，对，高速一下然后就很快的到，
哎，深圳过来远不远？
一个小时，
哦，也还
开高速，几乎是全程高速，
那也还行，
嗯，
就是然后。对，反正我就觉得地理位，而且就是包括很多客人他们来，他说想过会很近，没想到会这么近，就是下了地铁就到了。就我也觉得地理位置还是挺好的。
地铁还是高铁？这边也有地铁吗？
对，地铁是在这儿，看到了吗？
啊、
那两个拱拱的。
我以为那个是高铁。
高铁的话，我们这里有个庆盛站，可以去深圳的。
嗯、
对，庆盛，然后离我们才3-4个站。
啊。
对，也很近，然后。好像到那个什么光明北啊，光明那个17分钟。
我觉得这个地方既然离这个公共交通那么近，确实年轻人啊，或者是他们大学生啊什么的，就特别容易来到这儿，
对，
搞一些 party 啊。
而且我们这条线离大学城也很近
啊，
4-5个站。
对，那大学生特别合适来。
对、
嗯，
但是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群体可能还是就是20岁30到40之间吧，
嗯，差不多。
对，就是或者是有家庭啊，带小朋友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后续因为怎么说呢，我种这个番茄，其实我一开始是不想种番茄的，我是想种蓝莓的，因为附近没有人种。然后呢，我就觉得，而且我不想跟同类型，我隔壁其实也是种番茄的，我不想撞类型。
他们的品种和你应该有区别。
他们只种两三个普通品种、
嗯、
那我肯定想说那我们肯定要差异化，
对对对，
如果说你们种一样的，你价格肯定比不过人家，
对对对，
就是你价格或者是你的经验、
嗯、
比不过人家，人家种那么久肯定更有经验啊、
嗯、
而且他们卖的肯定价格也不高，我的定价是跟斜对面的定价一样，他们也是一两个品种，但他们卖20，那我邻居只卖10几块，
嗯，
那你这就没意思啊，如果说你比价格、
嗯、
那谁卖的便宜，
对对对，
那其实都不好的，恶性竞争嘛、
嗯、
所以我是，而且我做的其实我几乎不做陆客生意、
嗯、
我是做网上客人生意，而且其实网上客人因为我的门槛的原因，其实很多客人就已经被筛选过了，就是因为很多能接受你的这个定价的客人都还不错，就筛选过，然后我们大家相处了下来，而且网上的客人呢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他大概会了解你嘛、嗯、他了解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他可能才会对你做这个事情有兴趣，
他是有目的来的，
对，他才会愿意来，所以如果陆客的话他只是哦就这样进去还要收我30块，
他还屌你
了干嘛，对呀、啊、这都要30啊这样子，所以就其实你根本就不同频，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就像一个你没有办法叫醒装睡的人一样，你根本没办法去 跟一个完全不理解你的人去讲一个事情，所以我就干脆其实我还是有贴，就反正有贴，但是就是其实我知道转化率很低，可能100个里面有一个吧，对、
嗯、
但是怎么说呢，
网上会精准一些，
很精准、
嗯、
对，而且他们都也愿意接受嘛、
嗯、
而且我现在其实录客也可以做，但是可能真的比较少，他们现在就是在我门口拍拍照，因为我把门口弄得还挺漂亮的嘛、
啊、
对，然后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咯，但是现在其实我希望也没有放在录客身上，因为我认清楚了自己的客户群体，
嗯，
对，
我的客户群体其实是天南海北的，不像你这么集中在比如说广东附近，
对，
反而我的主要的客户都是在北京上海，
对，可能一线，这就其实你虽然说，因为你说北京上海，其实我有、
嗯、
当初其实我有想说去云南做农场的，因为我有朋友在云南开多肉基地嘛、
嗯、对，我也关注过几个在那边开农场的，都是做有机的比较多，
对， 对， 对，然后后面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去云南种多肉的话就感觉也可以做嘛，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资源在一线城市会更稀缺，就是
因为大家想逃离城市又没有地方去，是不是？
而且就是对一线打工人的梦想，
他又没有时间跑那么远，
对，所以就是而且他们之前也说，就说啊，说我很勇敢，居然敢在疫情的时候决定做这个事情、
嗯、
我说可是疫情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地方才更难能可贵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疫情的时候可能市场还更好做一点、
嗯、
因为他们只能向内求啊，
对，
因为疫情的时候有一些职业的要，对，他们可能只能在城里面玩，就是在广州玩，如果那个疫情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好这样子的户外环境，他们肯定会更愿意来，如果说、
嗯、
因为他们出不了省嘛，对不对，像一些职业像医生啊老师啊这种出省可能就很有变黄码的几率、
嗯、
他们肯定就会在省内玩，
对，
但其实不管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市场的，因为大家还是蛮向往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
嗯、
我之前写过一句标题，就是说就是在就是说既像我的生活就是既可以朝九晚五也可以田园牧歌，对吧，就是我想去，对啊对啊，我想去打工也可以，或者是我想继续种地也可以，就是想说我之前写的就是来体验一下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田园牧歌的生活。
我觉得广州那个确实比深圳强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
嗯，
你不用出城，其实就可以找到这种，
对，
土壤乡间的土壤。深圳那边的农村几乎全部都改成城中村了，
哦，
你已经找不到这种田可以做这种东西。有是有，但是你得跑到什么山脚下那些地方去，但是那边也早早的都已经被人家分完了。
不过深圳我可能因为我也去的比较少，我每次去深圳都是中转去香港、
嗯、
对，去的比较少就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是觉得深圳的节奏会比广州
快
很多，
快很
快
很多，快很多，你在广州能够吃的很好喝的很好，而且这边大家比较安逸一点，
对对对，
可能是房子啊各方面的消费不会特别高，
对对对，
所以大家有很多闲情逸致，
对对对，它可能就是有点像一线城市版的成都吧，
那有点像，
对、
嗯、
所以就是但是因为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嘛，我就五年级就来广州读书了嘛，一直生活在上这里，然后还是对广州。
最早你是哪里？
我是湖南人。
湖南，
以前在湖南常德的。
常德
的、
哎、
真的、啊、好巧啊，常德你
他是鼎城
的
哦，你金氏、
哦、
他有个同学也是金氏，
是
那个同学现在马上要嫁到新疆去了，
是吧，哦，这么嫁那么远，对，所以还是觉得在广州做还是很有市场的、
嗯、是的，我觉得广州有消费潜力，而且这个环境又特别合适，
对， 对，就是地理位置很好，然后加上因为我自己首先我本身是学园艺的、
嗯、
然后我自己做摄影嘛，我后续也会想说引导，包括现在也有很多摄影师就是想说以后过来拍照，包括我以后的客人我也可以转换成在我农场拍照、
嗯、
包括之前也有客人找我在农场拍照、嗯、就是我可以转换我的客人来我农场拍照、
嗯、
然后呢我加上我自己本身是有这些一点点的专业知识，我的审美、
嗯、
我还是对自己的审美是有信心的、
嗯、
就我相信这个事情只要做好了就是还是可以就是有发展的，
是的，
对，
就是我之前做的事情就是太偏，有在我感觉就是有点偏严肃类、
哦、
然后跟医疗和医院走得太近了、
哦、
然后这种内容呢说实话小红书不是特别推崇、
哦、
以前是不管，但是现在平台政策可能变了、哦、就是这些东西你可能越说越是没有流量、
哦、
反而我现在也觉得我自己既然不是医生我也没有必要
说这些
说那么严肃的话题、
哦、
然后
做一下，
对，我就想把
健康管理，或者说叫身材管理，或者说叫咱们平常的营养吧，你就说、我可以算是某种细支分类的营养师，但是我又不是传统的营养师，我是属于低碳或者是生酮或者是比较先进的一种吧，然后呢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就是要用到新鲜自然的食材，然后只不过对食材有所选择而已，但是对我来说70%-80%以上的食材都是可以用的，那么我就想既然我不能在网上说太多这种医疗收费的这种东西，那我还不如把我们的食品、还有我们的这种养生休闲结合起来，做这方面的服务，也是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价值的，
对，
然后我把我的这种营养方面的一些观念和我的理解或者说我的服务再嫁接进去，相信我觉得总比像医生坐在医院里面穿个白大褂、天天屌你的要好多了。
是的，对，就是现在其实是想换，其实不换赛道，就是换个方式，
换一种方式，大家能接受的方式。
对，
其实我自己也不想那么严肃，我自己本身也不是那么严肃的人，
是，对，
只不过是正是谈那话题了，你好像
也没有办法
不
严肃，真的，这就是非常，这是非常客观的，
对，
因为谈到健康这方面，你很难轻，就真的很难轻松起来。
不过现在大家都是这么讲的，就是我也看过有些老师教你怎么做自媒体，我也只是听一听而已，他们就会说你现在在网上不要试图去说服人家、也不要试图去教育人家、你只要把你自己觉得合适的一种状态
表现出来，
然后你自然会有你的粉丝来关注你，
是的，
然后你就只能关注，就是关注你那部分人就是你应得的那部分人，
对
就行了，
是的，我也是这样，
即使粉丝数量不是那么多也没关系、但他们只要能支持你，
其实就是更精准就好了。
对，
如果说就其实说实话，如果你有100,000人关注，但是你的准确客户可能只有几百个人，其实也那你还不如几千个人的来的有看头。当然，可能你粉丝数量多了，你可以接广告啦。
接广告，我跟你说，我以前我现在是企业号，但是我没有转企业号之前，我自己就是专业号嘛。你能接到的广告，其实别人还在选你了，
是在蒲公英街的这些。
对，
我还没开，是不是上千粉就可以开啊？
对，之前看过，就是我想接吧，或者说我想看看我能接什么，结果发现，要么就是不知名的小品牌，大品牌看不上你，
是。
然后，如果你真要是接的话，可能有 N 个博主都会竞聘那一个
位置
、然后他就会看啊，你是园艺博主，他也是园艺博主，大家都看，然后看谁的数据好，谁的粉丝。他的比如说年龄层、对互动率高，或者说粉丝的消费能力高、他们商家都会从背后去看、所以并不是说你有了一千粉就一定接得到广告，是的，你有一定几率接，但是呢你想接到你自己、我又能吃饭，我自己又能开心的这种、那就很难说。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我没有，我只是好奇，但是我后续可能我这个体量也不够，所以我是，而且我觉得
你做私域我觉得可以，
对啊，我转换成线下消费不是更好吗？
这样子的话就是很多隔膜就被打破了。
对啊，我之前请助理也很吃力，但是工资也不高，因为我要包吃包住嘛，然后而且他刚毕业，所以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
4-5千
都没有。对，所以就非常低，但他也会愿意，因为我们是商量过的嘛、所以他就是在一个非常低的薪资。对，但是怎么说呢，我对他也还挺，因为我们一天只用工作6小时，上午3小时，晚下午3小时、然后中间中午休息时间也很长，然后平常我有局啊，就比如说我朋友过来吃饭啊什么的，或者家人在吃饭，我都会带上他、然后如果说天气太冷，我们也会提前下班，就是因为比较人性化嘛，然后你想请假就请、我也不会那么苛刻、只是说可能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打工状态。
对，
只是说可能，但是相对应的我的薪资确实，我只能说我给了我能力范围最好的，当然你有更好的追求，我也不会拦着
你，还会有合适的人再来跟你在一起的。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也不着急，只是说因为我这个事情吧，主要是
那你做社交媒体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合适的。
之前其实请他是想要他帮我拍视频的，只是因为我之前地种的太差了，就是说我是觉得这样太差了。
没关系啊，没关系。其实，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发，你要连续发。
对。
然后其实质量差一点没关系，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你的变化和成长，这样其实也很重要。
其实我是等了一年我才做的，就是我因为我是想在一年里面多积累一点素材，因为是这样，我是这样想的，
是种地的素材，
对，
还是这些植物
种地、还有改变，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发，你可能要一两个月发一次，这样的话你的 就是他们看到了就哎发现你没有什么变化呀，就可能这些粉丝就是粘性就是感觉很容易流失掉，就发现哦你，而且他们可能也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其实我自己的个人习惯，我不是很喜欢被人教做事，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刚开始发啊，你说啊我做了一块地，大家给我出出主意，我类似吧，然后他们就会各种出主意，然后可能很多人会打击你，包括我现在，就算我现在已经做的还可以，就是有一点成绩了，他们也会看我之前视频啊，你在高压线下好危险
哦，
他说哎呀这个你改造好了被老板被那个地主收回去了怎么
办，这个真是不能改变，改变不了他们，其实你就像我也知道你在这个高压电线下面，一开始我第一印象我就说哎在高压电线下会不会有一些要值得 concern 的一些地方，然后但是我会调整我的思路，我会往积极的方面去想，但是你往积极方面去想了，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交通便利啊，然后适合大学生广州市内的人过来玩啊，
对，
这样你有很多，
对，
你如果这么去想这事儿就不是事儿，
是，但是你要我为什么我说刚刚想说这个是因为就比如说我如果刚开始做然后我还没有任何起色，然后就这些人就跑来面前讲就打击你，
对，
就我的积极性，
你害怕你自己没有信心做
下去，因为我这个还是会受到大家的评论，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刚开始这一年我全部就不要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就然后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算后面像现在如果现在有人再来说我，其实我也不 care， 因为我已经做到我想要的东西，我被大家看能被大家看见，而且这个事情也不可以改变了，就算你说我已经做好了就不会被影响，但是之前的我不一定啊，之前我本身就是很揣揣，
相当于用了一年时间来培养自己的信心，
对
差不多，
其实一年也没培养好，其实是发了，慢慢对，然后后面是有助理之后然后就哎然后变好了，你说现在可能是花两年时间培养信心，因为现在是有就比如说被你们看到啊，你们来玩啊，对不对，然后客户有转换过来啊，这样子，然后大家有支持你线下跟客人聊天也会给很多信心嘛，对，所以你现在才觉得就啊是这是一个有搞头的事情，但是之前你很难相信，包括我之前种这么多番茄我每天也在想这万一滞销了我自己吃都吃不完啊，你也会在想这些问题就是你要试想过很多个答案，因为因为创业就是这样的，你要把每一条路都，
我也算是在创业但我还没能谈上成功，
我也没有啊在创业都还在创业路上，我也还在这，我才刚开始呢，
但确实我觉得和你聊完之后我觉得机会是在年轻人的身上，或者说我们这种心态很年轻的人身上，你愿意拥抱新的事物然后做一些尝试，
对，
然后你还敢坚持做下去，
对，因为其实首先是我相信他可以，只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就是我一直知道这种农场像这种就像我区域划分一样，那植物卖不好那我就做采摘做不好我就做场地租赁，就总会有出路，只是看你怎么用哪种方式，
social media 一定要做起来，就是我之所以会关注农场是因为我最初我也经常逛那个油管嘛，油管上最早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对动物啊各种小农场的一些东西我都挺感兴趣，然后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就关注了一个博主，他就是属于在美国当程序员的，但是他的副业就是他跑到穷乡僻壤去租了一块人家不要的农场，然后他在那个农场里面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改造，就开始养一些鸡鸭鹅，然后因为他那个农场比较偏僻嘛，所以他就尽可能的用有机的这种方式来养鸡养鸭养鹅，然后他每天其实他就是在记录他自己的成长，他肯定不懂嘛，跟你一样一开始什么也不懂，然后慢慢慢慢的学习，然后今天发生什么做了一些改变，然后他甚至给一些鸡鸭鹅比较可爱的网友比较喜欢的给他们起名字然后他们下了蛋这个网友可以去订他们的蛋然后再往后他可以发展出卖鸡鸭鹅肉，
对对对，
就是有很多业务可以发展出来，
对，一个长线的
可以多尝试，你像类似于我这种博主我也不能说我的粉丝跟你一定很精准，
对啊，
但是我知道我的粉丝里面大多他们的，我知道我的粉丝一般都是跟我的年龄比较接近，因为我快四十了然后我的粉丝都是25到45是最多的然后全部都是比如说妈妈族或者说白领精领这部分人然后他们都是在一线城市甚至是在国外然后他们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或者说他对健康食材特别的关注，所以我一说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广州的女生在很用心的种番茄 然后本身自己个人也有很有理想、
嗯、
其实我是想这么说、
嗯、
你不能只推出你的产品、
嗯、
你要
卖自己的人设吗？
就是你要把你的理念灌输到你的字里行间里面去、
嗯、
就是虽然你也许说、哦、我长得不漂亮我不想出镜、
嗯、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对你的农场的、你这个园艺的一些理念、跟大家平常的生活或者说理想能嫁接起来、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啊，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然后我就想来了、
对对对，我大部分
你的番茄到底是不是有机的、I don't care、我更喜欢的可能是你的人，然后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然后我就喜欢你种的一切东西、你卖我番茄也可以，你卖我多肉也可以，
卖什么都可以，
对，
你卖也是一个生活，
你让我在这儿打地铺，在这儿做什么东西可以，只要你人在这里就可以了、
对对对，是
他其实小红书现在也都是这样，
对
所以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多找一些可能人设啊或者是情绪化的一些东西，但是情绪化又不是那种整天疯疯癫的那种
是，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其实
很务实嘛，你很务实我也很务实、然后你就把你务实的这一面，对生活的热爱，对园艺的热爱，以及我为什么要把园艺介绍给大家、因为我想大家能够从我的工作和我种出的成果里面得到什么、或者说我知道园艺就是一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这种生活理念、大家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理念灌输到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呢？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好像是这样，我平常都逛去赚钱了，但是这个赚钱和生活还有这个耕耘
啊、
好像大家都不想耕耘，直接来钱会更爽一点哦、
对啊，
但是你不去注重这个耕耘的过程，可能就算来钱你可能也就是那一瞬间的爽，
对，
但想这个爽这个快乐能持续你还是需要有耕耘，
因为我很多客人也会在评论区说、啊，这是我的理想生活啊，什么什么的。可能现在就是大家缺的，可能并不是说你种、就像你说的，可能你的东西有一定的稀缺性，但是他们更多的就是，就像之前的一个节目一样，向往的生活。你可能贩卖的是一种生活理念，然后你对这个，然后对你的梦想的一个实施，就做好你的梦想、然后做到了别人想但是他不做的事情。
就是你实在没有视频素材，你就一个人做这一说都可以的。我其实今天来的时候我都想我要把我的那些装备都带过来、但是我也想今天是第一次我就不要带过来了、
OK
对，将来如果我们就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装备带过来、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棚子下面、对吧，
对，
把麦克风放在你嘴巴前，甚至把你的男朋友叫过来、
哦、
我们三个人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聊天、就是聊你的农场的、从零到一、然后你在网上遇到网友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相当于在这个讲述的过程中就把你的农场介绍出去了，就把你的人设给介绍出去了、而且大家是插在耳朵里面听的、效果比这样子隔着手机看你的图片要更好一些，
好一、okay、
因为我的这个播客会发现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听、它的完播率是70%-80%、
哦、那很高，
你不像短视频几秒钟给你划走，
是是是，
你做再好你要不是那种小姑娘在那里搔首弄姿根本就留不住人
吓死
啊、对啊，然后就说你说你拍那个费尽心思拍几个番茄的图片，然后噼噼噼噼五秒钟、刷没了、然后就啊漂亮啊，好、多少钱太贵了、走了、他对你之间完全建立不了感情的这个桥梁，
对，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透过声音透过你的故事、把你的这些经历告诉给他，他还觉得哎这个有意思、
对，
娓娓道来这种感觉，因为大家听的时候往往都是开车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那他的这个接受能力或者说他那个时候起码是不紧急的、不紧急的他就有时间消化你的内容，
是他
就有时间能够在脑海里面产生遐想，产生跟你的这个感情的链接、然后你在适时的宣传这种植入就非常的容易、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发现国内可能这个播客的市场不太成熟，但是国外真的是做播客很多、
对，首先你是要想题材，其次你还要录一遍、录了你还要听，可能还要写稿，这个其实很费时间，我觉得它可能比我比如说我更擅长的是拍照片，我拍照片是最快的，我做图文是最快的，照片我会拍、图文我会写，然后其次是做视频，视频我拍好剪辑，也就是你有自己的模式很快、图 包播客对我来说是效率可能最低的。
嗯，
就当然肯定目标群体可能也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时间会很长。比如说我写稿，我要写个草稿吧，要不然你的口条不清晰，你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写稿可能起码要半个小时，大概吧，我可能我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半个小时，你可能讲来讲可能也要讲半个小时，你要剪可能要一个小时，因为你从头到尾听一遍，然后你掐头去尾这样改，然后可能反反复复，可能这就要去到三四个小时。对我来说可能时间太长了。对，我可能，而且我们这一种，当然我是觉得你这个是很不错，但是就是对于我这种可能还是要看看照片。
你是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的媒体形式都搞定的。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最擅长的也就是做做播客，做做视频，反而图文我是不太好的。
对，所以我们的
对，
但是你看我做农场，大家肯定很好奇，就是你描述，你怎么描述他们，你这个都是理论，偏理论，我可以这样讲吗？偏理论的这种方式，你可能很适合做播客，他们很比较烧脑啊，像你刚刚说的，他们很愿意去听，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去分析。但是我的照，但是像我做农场，我就是需要一眼，你就要抓住他的眼球。
对
对，然后他可能听你讲，当然他可能对你的创业故事有兴趣，但是他怎么样吸引呢？比如说像我现在客人都是，比如说他们都是过来想拍摘点番茄拍拍照，很多都是年轻人拍照嘛，就是非常我非常了解这种。所以就是你要够新奇，照片够好看，环境够好，就可能抓住了他们的点。
没关系，因为你不用就是不用开放的眼光，因为你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你不同的视频形式，
对，
然后你抓住的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我就想，但后续如果说我真的，哎，我这里已经运营的不错了，我如果我真的，而且我会觉得如果，哎，我真的做出了一点点成绩，就是我真的可以以一个稍微有一点成绩的姿态去跟大家分享，我可能会考虑这一个，就会感觉更好一点，因为你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更多的相关的知识。
啊，你是说讲你的专业的园艺种植的知识吗？
就是比如说，你也想成为一个农场主，那你觉得怎么样迈出第一步，或者是我怎么迈出这一步？
啊，
我觉得这种题材就很适合播客。
嗯，
我个人见解啦，
啊，
虽然我不是很了解。
你是比较，你因为你没有怎么做这个东西，
对，我没有做过，
你会觉得什么东西一定要做到有成绩了才能再跟人家分享？
我一直都是觉得要做到有成绩。
我一开始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
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很可贵的是初心和那个刚初始的状态，因为你刚初始的状态是跟普通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这样大家没有太多的距离感。
对，
大家其实现在作为消费者现在都很脆弱，心灵也很脆弱，很敏感，他不希望有一个人居高临下的告诉他，你看，
是
我的农场很漂亮，我的农场花了很多心思打理，然后你们都跟我学，你不要跟我说三道四，我不想听你们的，然后你自己表现出一个女王的人设，
嗯，
这样子其实很难贴近生活。
对，你这样说其实我也有能感同身受，是因为我现在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李子柒做得很好，是不是？虽然他现在停更了，但是还是很多人看他视频，
嗯，
但是你看他拍的那种很田园牧歌的生活，甚至我有一段时间是不看的。
嗯，
就是我知道他拍得很好，
离你太远，
不是太远，是太戳我痛点，因为他已经做很好了。
嗯，
然后比如说我也想去做，但是我就也会还有一个痛点，就是为什么人家可以过上这种好像很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我不能啊，我还在当社畜。哎，然后我其实是
就是这样，你要吐槽，但是我也出来搞这玩意儿，然后虽然不是很漂亮，但是起码我有了我的一点成绩。
嗯，
这就会鼓舞很多人。
对，所以就是之前他，就比如说像他做很优秀，但是我还是会觉得看他我还是会自卑，就是，
对对，
然后我就不会看，因为我觉得人家做太好了。
是，
对，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对，
就是不要觉得之前做的不好，因为你可能抓住的就是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你好的时候你可能抓住好的客人，你做的不好也有一批客人，就是不要说因小失大。
对，你要这么想，你就是说起始点大家可能都是零，但是你要说你要做到很高的程度，那比你牛逼的人多了是了，
啊，
你可能又比不过那波人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没有结束的时候，你还不如在整个过程中每个阶段抓住每个阶段喜欢你的人。
比如你像您刚刚说的，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个客人，就是他之前我今天还在想他那番话，他就说他，我就说等以后更好一点，我经常会提到这句话。他说可是他就说他说可是当下他已经觉得很好了，他说以后可能这里会变得更完美，可是当下就是他此刻最完美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也很有道理。
我跟你讲个故事。
嗯，
就是我家有一只猫，它上个月已经，这个月去世了。
嗯，
它跟15岁，
哦，那还
寿终正寝
了。哦，
但是就是说 你会发现，首先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长，
嗯，
其次你不知道，就是说你以为它能够，比如说你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猫活个二十几岁，
嗯，
我会说啊，我家猫反正我养也挺好，也能活二十多岁啊，
嗯，
所以它还能陪我很久。然后你平常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跟它，
嗯，
做过多的亲密的互动，
嗯，
然后等它走了之后，你就会很后悔，
后悔，对对对。
所以你也不能等着，就是说啊，我的所有东西全部都完美了之后，
嗯，
我再回过头来，
再
搞我自己的客户啊、
嗯、
关系啊什么的。实际上，整个过程就是一个
累积吧，
记录或者是日记，你的酸甜苦辣，你体会到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分享到你的社交媒体上面去，
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
嗯，
他能体会到你的这些细腻的感觉，
嗯，
然后不会因为你的番茄而产生连接，
嗯，
而是因为你的
这个人，
你的人，你的经历跟他的经历有所重合。
哦，
对，所以
其实就是有点卖人，会不会是像有点卖人？
也不叫卖人，是因为你，
嗯，
你是记录，
是这样子，
你是 record，
嗯，
你是记录，你不是熬造型。
嗯，
你像李子柒也许是熬造型，
嗯，
咱不排除他是熬造型，确实现在网络上有太多的 MCN 在打造人设，
嗯，对，
你不需要去像他们那样子，
嗯，
你只是真实记录你今天的，你比如说啊，今天啊，天气不太好，然后只来两个客人，
嗯，
然后咱们这块电好像突然间又断了啊，然后咱们这个番茄加了几个烂的，
嗯，
没人，嗯，我们就拿回去自己炒菜吃了，
嗯，
扔了挺可惜的，
哦，
大概就像这种，就虽然不是流水账，但是最后你可以来一个小小的升华，就是说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一天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很充实的。
你好像教人家写作文呢，真的非常像写日记。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需要，因为
对，
嗯，到最后的话，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求的是什么呢？他不一定需求一个很专业的人给他讲很专业的知识，
嗯，
然后让他考大学、考研究生，
嗯，
这已经够苦了，对吧，
嗯？
那只能就是说，大部分人他其实就是想找到一个靠谱的博主，一个可信赖的博主，
嗯，
然后能够给他提供他心里所期待的那种服务，
情绪价值之类的，
情绪价值以及他所期待的服务。
哦，
你比如说我是搞健康的，
哦，
我一定要告诉他，一，我还算是比较专业的，
嗯，
二，我为人是很诚恳很真诚的，
嗯，
是吧，三，你如果真的是花钱找我咨询，你是有得到有所得
的，
对，然后四，你一定要执行，我会督促你去执行，
嗯，
然后相当于你会，我就像是你的邻家大哥哥，
嗯，
你会很相信我，
嗯，
我将来不论就说我就算是卖你补剂，不叫卖你补剂，我推荐你吃这款补剂，
嗯，
你吃了你是会得到好处的，
嗯，
而不是说，嗯，我就代理这个补剂，我就一定要卖给你，你不买不行，
嗯，
是吧，就是相当于大家现在缺乏普遍信任感，
嗯，
缺乏这个，即使连父母可能也不一定是觉得有多亲，但是他也许对某个博主他很信任，所以如果说能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给大家内心中的一个印象，
嗯，
那他们你将来不一定卖番茄，你啥玩意儿都可以卖，你
卖
什么都可以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说做人设，
嗯，
这个做人设就看你怎么理解它，
对，
你肯定不是假人设，
对，
而是你真实的，
对，
然后你就会吸引到真正喜欢你的人，而且这个做地域也确实，我在深圳我找不到，妈，深圳做地摊生酮的人我找不到这样的圈子，反而好多人在东莞，在惠州，
嗯，
在顺德，
嗯，
所以我觉得广州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它就是人口够，嗯，对，它的人多，然后而且够丰富，可能跟国际接轨也比较前，你们这还有白云机场对吧，
嗯，深圳也有机场啊，
但是大家都深圳只是个过站，
对，就是怎么说呢，转化率还是可以的，
还可以，
就是，对，而且周末我们都需要限制入园人数这种程度的，
嗯，那都可以哦，
对，因为主要是限制入园人数的原因，首先是有可能番茄，我们要看番茄的产量，其实是我的接待能力，因为主要是我男朋友他不是很懂，他不能，就有些番茄比如说刚刚说到番茄有辨认难点，然后有些客人来了他们可能也会想说尽可能摘多一点的品种，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们介绍，然后我因为我从小把就他们都是那番茄从小我带到大的嘛，我比较了解他们什么口感我也记得，所以他们可能也是要的是一个过程的体验，对，然后我就可以给他们好好介绍，然后如果说客人太多我就不能保证每个客人的用户体验，而且我的地其实说实话也不大，就是说如果你说你一下加塞二十个人左右就很挤了，就每个人的用户体验，因为我还是想说 不是想做一次性的生意，我还是想做复购的，就是可有回头客，包括很多客人加回去，他可能会说啊，我现在下次我可能不想过来，你可以邮寄给我呀。我们包括也会做这种服务的嘛，所以我而且他们客人来了，体验度很觉得很舒服啊，你这里过得很开心啊，他们也会介绍其他客人过来嘛。我想做这种复购率。对，所以就是我会在更在乎客户的体验感。
嗯，
所以如果说你一下来太多，首先我自己照顾不过来，其次番茄可能不够，加上然后后面可能用户体验也不好。对，所以我们就会限制一下人数，可能
限制也好。
对对
对，
就是中，因为这是一个长线的生意，我不是想说赚多快钱，那我随便如果说来一个人
就三十。对啊，其实你说这些理念都是打动消费者的点。
对， 对，
然后你看我现在给你录下来了，我肯定会放到播客里面去。然后肯定会有很多客户就会想，哎，这个女主人非常非常踏实，然后她就会想来找你。哎呀，谢谢露露。
她这里有一个，对，没有晒到太阳，她就有一个五角星。
哦。
对。
Nice， 露露 ，Nice。
哎呀，吃吧，吃
啊，露露，
吃。有一点灰，我们没打药的。
她不喜欢吃番茄。
哦。
嗯，哎，先撑，等会儿撑一下。
没事没事，这里肯定不够的。
两桶吗？
差不多，等一下你到时候多摘一点，那个马蹄也可以多，对，摘了一颗。
好。
甜蜜。
嗯。
番茄。
手太快了，我怕它摘到没熟。
嗯。
番茄。
大部分都熟挺多，等一下要是你们摘不够，我可以帮你们摘，看你们个人喜好。
番茄。番茄，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个
是
美洲历程。就是、
对于。我的想法呢、我的想法是通过认识你、然后呢就是能够把我们深圳广州惠州咱们这一片比较好的农场主、咱们能够大家一起多交流，然后我只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媒体公司，自媒体公司、然后呢我把大家的比较优秀吧、就是只能说您的农场、您的理念，其实相当于给大家介绍你这个人、相当于我喜欢做的是访谈、我想做访谈，然后认识更多的人，因为我知道这些产品全部都是可以找到替代品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你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对，是。
然后我就希望一边听你的故事、然后一边也许我会中间有一点点我自我的引导、就是讲的太偏了可能我就会把你拉回来、
回来
对，我可能更多的做一个主持人的一个角色、
嗯、
像呢放到以前去年前年我有找一些医生上我的节目、来讲一些科普、但是我后来觉得作用不大，反响不大、就是而且我自己平常听播客、我也不喜欢听太多死板的东西，就是反而像我们这样子闲谈，然后夹带一些自己稍微专业一点的东西、又不至于说普通人听不懂的东西、
我一直其实知道农场很多素材包括跟风、我都可以发很多，但是我这个人还是想务实一点，可能我还是想做更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做起来，
了解了解了解，
对，做起来很重要，
我了解，
做起来很重要。但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也是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请助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就是你要把这个调性把握好，
对，
你即使是找人，你也要必须要求他按照你这个调性。
对，因为如果说我反正我是这样觉得，你可以非常引眼球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不是你的风格。
对，
你可以一下子，你不能一辈子。就是如果你的
它是随着你的认知而改变的，
对，而且如果说你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为了赢反差感，然后就是吸引的客户可能不一定是你的精准客户，我反而会这样子，如果一直按我的风格，就像你说的可能是人设的原因哈、就是按我的风格来，可能吸引的都是同频的人，这样才我会觉得更精准。
对对对，没错。
如果说像那些你千万不要这样，然后后面才说、怎么样的，就是我反而觉得就算很吸引人，很可能能火，但是这不，他能真正靠这个留下来，他是靠你这种反。
你是想找到跟你一样靠谱的客户，然后能够沉浸下来，能够欣赏你的这些个工作的人，相当于他必须要有一个跟你一样有长期思维的人。
就是其实就是。
所以你又想普普通通的做帖子，然后吸引跟你同频的人，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他是靠我发的这些东西吸引过来的，而不是靠我博眼球吸引过来的。
不是博眼球，只是说 你可能需要更加多方位的展示你的东西而已。
对对 对，就是可能会要用更吸引人的标题。
不一定要用很吸引人的标题，就是你只需要在这个，当然吸引人的标题有它的作用，但仍然是要看你的内容展现出来你的个人的东西。露露好吃啊，露露，好吃。
还不够呢，我再拿一个桶给你吧。
不要超过4斤。
没事啊，超了也就超了。
对对。
大老在这大的一下就装满了。
还摘起来就没完
没了。对对，
好重啊，露露。碰一下，碰一下。对，刚刚去忙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有个快递
要发。
我们今天好几个快递要发，因为欠了好久了。不好意思，之前我们线下产量不够嘛，一直没发。然后刚好这些就是找我买种子的、买苗的一些客户，就是而且包括之前找我买苗的一些客人，我也会就是。算是一个客户体验吧，因为我还是想做长线的生意嘛。比如说他们买了苗，我会去问一下他们，哎，有没有种出来？如果说没有种出来，我就会问他，你愿不愿意支付一点邮费？比如说我多少邮费，我就会告诉他。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闲鱼上面寄，很划算嘛。然后你大概可以支付多少钱？我会给你寄，平均寄几颗果子。就如果你没有种出来，我也可以愿意不给你一点果子这样，因为我卖的价格会高一点。对，所以就是想说维护好。跟客人的关系，然后而且我还是蛮在乎用户体验的，因为我之前也会看到别的有一些种植基地啊，可能他们可能过到去发现哦，我花了不少的钱，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体验，他们可能不满意就会去平台挂，就是比如说去吐槽啊什么的，这样其实还蛮影响的。所以
不过小红书还好，你可以他们吐槽的如果是不是很合理的话，你可以举报他们。
但是我就是不想啊，我其实不是不想，就是一般来说我对客人都还蛮好的嘛，就比如说也会请他们吃点小东西啊，也不会说也不会说有什么隐形消费啊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做事真诚的话，客人也会对你很好，也会很真诚，就是这样，认真做人，认真做事吧，反正我的做生意就
是
这样，
相互的，
对对对，我做生意就是这样的，反正我在这里我不会。多收你一分，然后适当的我也会请你吃一些东西，然后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这样子就能在我能力范围能做到的，我也会做得好一点。对，个人可能这就是小，没办法，感觉就是这就是小生意，就是只能这样了。就是感觉如果做大生意的话，这个可能就会有一点狭隘了，这个想法。
不过，反正确实慢慢体会咯，因为初期大家都是。用做人的方式来做生意，但是也许往后会有一些变化。
对，因为我说实话，我老是觉得做大生意的人就不应该太在意这种细节。
就是你不论做再好，还是会有人吐槽的，你不要期望太高就是了。
就是我之前老是觉得，就是如果你就是太容易心软的话，你的生意是很难做大的。
对。
太感情用事的话，生意是。比较难做大的，我个人观点了。
慢慢来，我觉得可能是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体会。
其实你像你现在做这个，就是主要也是接一点点，比如说寄这样的广告吗？
不接，
不接
。
那你的盈利方便问吗？
我的盈利都是在线咨询。
哦，咨询付费哦，付费就为咨询付费哦，
对。
对，
然后目前除了在线咨询，其实没有太多额外的收入。
哦。
对，所以这个收入其实比较。
不稳定，
对，然后所以才想就是说嫁接咱们的这些不管是农场的一些活动啊，还是一些什么别的方面的一些，把收入能够多元化一些，这样子可能可以打开粉丝的他的消费，他其实是多元化的嘛，
是
不一定他非要找我咨询，但是你不咨询，但是你买一些食材做一些线下的一些养生消费体会，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像我，你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我之前就是有点怕我的东西滞销嘛，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市集，就去摆摊，然后还买了包装盒，就是说我不一定要等客户上门啊，我也可以出去啊，
对
吧？
对
所以就是对，就是
不一定全是要线上，
不一定要等风来啊，我也可以去追风啊。
对，
对，所以是这样子的。那只是说后面哎，突然就是大家后来发现发小红书，哎，大家都对这个还蛮新奇的。然后可能加上我这里过来也还可以，然后所以他们也会愿意过来，就还蛮好的。
都是广州的客户。
对，也有中山的，
中
山，中
山也很近，
因为周边也很近，中山也有，然后东莞的客，我们这边东莞的客人也可以做，因为我们这边东莞去那个有一个南沙高速还是什么，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东莞沙田。
对，
东莞深，其实深圳的客人也会可以做，对，但是有好像有客人是从深圳过来，但是包括你、啊，
就是你跟他们不一样，就是你要你在做社交媒体，大家就会被你牵过来，
嗯，
虽然远一点，但是还是有人会过来。
对，
过来的原因你有想过没？过来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你，他认为他了解你了。
对，所以这也是我更愿意做社交媒体客人的原因，因为他其实他过来，他其实对你是有一个大概认知的，他知道你是在做什么事情的。
是啊，
对，
对啊、
因为其实你跟一个人重新从头介绍你，其实是挺辛苦的。
是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要把东西放到社交媒体上面。
对对对。
然后你不管是做播客还是做视频、做图文、
嗯，对，
你的目的是一样的。然后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大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了解到你。
对。
也许有人喜欢你的声音，有人也许知道哦你是常德出来的，然后莫名其妙的好感就来了
啊。
所以你需要更多的去表现你自己，
对，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所谓的人设，其实没有什么人设，
嗯、
就是你的历史。
对对。
你小时候在哪里，你在哪里读书、
嗯、
你在哪里读大学、
嗯、
你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元素收拢不同的人。
对，
你比如说你是华南农业大学、
嗯、
我不是华南农业大学、
嗯、
也许我没有那么多契合感，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师哥师姐、
嗯、
他也就在附近给你做类似的农业生意、
嗯、
然后你说哦学妹在这里啊，
其实我也不是华农的。
好，
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再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可以有各种 tag 打在自己的身上，
是是是，
只不过你如果单纯的说自己是一个中番茄的农场主，那可能就是太单调了、
哦、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发过，就是我是说从摄影师，就是从摄影师到农场主这一个话题吧，但是我会发现哦，就是因为可能我现在太看数据了，我现在就是、
嗯、
怎么说呢，这个比如说点赞量不高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有点，
对，这个要调理调，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大家可能不爱看这个，然后我觉得数据不好看，可能影响我整个，可能我别的都是三十起步的这种，我就会把十几个的这种全部腻了。
那倒不会，
对，我就会觉得算对，甚至有时候可能是他点赞量很低，但是他是我用心写的，反而我不用心写的点赞量高，但是我可能为了整一篇看整一个看上去哎数据都挺可观的，会把一些点赞量弱的腻了，就是隐藏仅自己可见、嗯、还是会有一点点数据焦虑，还是挺明显的。
数字焦虑需要你自己去克服。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非常那个。
这个是做媒体或者说你搞社交网络，你对。
真的，你本人比视频看上去状态好多了。
是吧？
对。
那
可能是黄偏黄了。
一个是偏黄，再一个太严肃。
对对，你的唇色。可能是唇色、
哦、
因为唇色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唇色是显气色一个很重要的点。
哦，
对，然后对，这个是看得到的，
这个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就这样子的、
嗯、
然后
你可能要调一下光，就是不要用家里那个黄光，你可能要用白光、
哦、
对，真的，因为我本人精神状态真的看上去很好，但是照片真的是有一点点、就是、
那你回去调一下，
对，偏黄了，然后唇色的话可能就是气色好，唇色还是很重
要。
需要
别人线下跟他说，线上人说他怎么
人。
线上别人说我总是屌别人，我说你才这个不健康。
没有，因为我看了你线上，再看你线下就是有反差的。对，你可能要调整，就稍微调一下光，然后唇色看能不能稍微搞得就是稍微红润一点。这样，因为唇色真的很重要，这就是女生为什么涂口红的原因了。对。
露露饿不饿？露露。
老想在那个桑葚。老想在。老想吃，我刚摘了一个，他老想吃。
还有吗？
有，我又不想给，一直摘。
他乐意吃，他喜欢吃甜一点的，是
吧？拍几张照不？
拍。我们今天算是包场。
看爸爸，露看爸爸，看爸爸。
来，露露来。诶诶，笑的人啊，你过去跟妈妈一起站，跟妈妈一起去妈妈那里，我给你拍照。
来，看爸爸，看爸爸。
啊，你看爸爸，来啊，去跟妈妈，去妈妈那里，来啊，来，你看，诶，这是你啊。 这谁啊？你看，哎，看没？
等之后，种菜种好了之后，我们会在这里放个集装箱，然后就可能我会弄个小厨房这样子，然后呢，可能可以给，比如说你们来啦，可以喝点东西啊，就可以拓宽一下销路，或者是做小厨房，做点小糕点啊，或者是我们之后拍视频，就是拍这种农场
就是这个位置，
到厨房，
你们铺砖的这个位置吗？
对，就是这里。然后从农场到厨房，这个我觉得素材在网上应该也很好用。对，这是后续的，然后。这里呢，就盖一个小雨棚，搭一个葡萄架，在葡萄架上面喝咖啡，喝什么都可以，随便啦，喝果汁也可以。然后后面会放一个工具房，这里以后就可以办那种小型派对。
对，
因为我生日之前，我生日也是在农场开 party。
嗯，
对，这就是规划啦，慢慢来。
可以慢慢来。
下次来可能会更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做室内访谈之类的，拍视频啊，什么都很舒服。
室外也可以啊，其实这个地方，
啊、
你在这边，不是你在这边了，就只要通电了就好了。
对啊。通电，我有集装箱之后我就会通电，因为我到时候要装空调嘛，夏天太热了。那么又是铁皮房子，如果说你那么热，我拍视频都待不住。
拍视频，
我就想拍那种菜，就是做那种小吃的，感觉很治愈。而且就是其实说实话，你做餐饮的话，然后做这种集装箱改造，说实话就是后续你接广告也好接，这种赛道不做菜、不接广告，你也可以引流到线下呀。
好的
呀、
可以的。就是你，反正你做什么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就好、
啊、
记录下来，然后适当的发小红书就可以
了。对啊，小红书还是我的重心啦，因为你看，其实微就像
小红书是好的，因为我看我的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从小红书客户上来的、
啊，
他们这个商业氛围是可以的。
对啊，我也是啊，就是我线下客人几乎，包括你过来也是小红书看到的嘛。
嗯。
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学是吗？
才两岁呢。
两岁哦，要三岁才上学是不是？
三岁读幼儿园。
幼儿园哦，对。我老是分不清这种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小孩嘛。
我也是啊，老来得子。
嗯。自嘲是吧？
是啊。好在比较健康。
对啊，身体健康是第一位。
嗯。你自己平常还会和一些别的农场主之间，你们会有交流吗？
我真的比较，我不是我在这个就是真的是自己埋头干活，我很少向外接社交，就是他们都是他大部分都是他们找到我的，包括我刚刚说到那一个潮汕的，然后我也没有说主动去结识一些，因为其实我知道我们大家做的方向不一样，因为我做的这种是花偏向于花园的，然后很多我认识的农场主他们可能都是做农家乐。或是做那种大型的种植基地，跟我，然后我的话，你说我是完全采摘，我也不是；你是说我是完全做花园，我也不是，我就全部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这种类型的，我看到的相就是，跟我这种类型很相似的，同本地的，就是同广州的很少，几乎没有。我
成都那边多，
对，
成都
很多，对，但是成都那些，但是你交这成都这些怎么说呢？你交流起来，怎么说？他们是。比如说我想知道是适合种什么植物嘛，比如说我农场运营模式其实 大差不差，你做好了运营模式一样，但是比如说我想借鉴一下种什么，但是成都能种的我广州不一定能种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还是要靠自己摸索，
是，
对，所以我也是大部分资源就是相关的信息都小红书搜索，然后我自己再挑一些喜欢的然后种，看能不能种活这样子。
嗯，
没有怎么跟农场主交流，但是都是农场有一些农场主会找上门问，就是大家交流一下，包括目前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潮汕的那个女孩，这个姐姐了。
她自己做了多大？
她做的还挺大的，然后她家里是转型嘛，他们家以前是做建筑行业的，然后他们家现在是转型做农业嘛，然后他们还在俄罗斯买了地来，买了很大一块地，
那可以，
很有条件，很好，就是很有实力。然后她甚至有跟我说，叫我不要做广州这块地了，然后要我跟我男朋友去。潮汕，就是他把他的快递交给我来做，就是像是合作这样子，合伙吧，然后盈利我们怎么算都可以。他就说你不要，他说你哪天不想在广州做了，你就直接去我那边做就好了。他说要不是因为看到你在广州，要不然我早挖你了。他这样讲就很好笑。其实这种事情其实说来也有一点点嘲讽，就是 难道我以前的我，其实以前的我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因为我没有做出成绩，没有人看到，所以没有，就是可能我就算去想去应聘这种工作，人家也不会说啊，我会给你一个想跟你合作，或是给你一个很高的薪资，他不会这样子说。但是你看我现在可能你说稍微只做出一点点成绩，可能很多有一些，因为那个姐姐之前除了采访我还采访了一些别的农场嘛，然后那其他农场他是这样说，就是也很好奇说，就是那些农场主就问他能不能介绍我和他们认识，说想把我请过，就是想挖我过去工作这样子。你看现在就是好像做出一点点成绩，然后被他们看到，他们就可以开出啊薪资我随便开，甚至合伙的这种条件。所以我觉得还有一就是
主要是人很少，你知道吗？就是他，首先他通过你的社交媒体，他知道你的，首先是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比较踏实，他知道把工作交给你，你是可以完成的，
对，也可以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对，然后他如果说在网上随便应聘招聘一个人，他试错成本太大。
对，然后他也跟我说，你知道吗？他这个那时候也是跟我聊天嘛，他说你知道吗？他现在随随便便可能。就大学刚毕业，他给我敢给我就什么经验都没有，给我要七八千，他就说工资这样子，我就觉得哎是。
我倒是不是那么在意说一步到位，你可以这么类似嘛，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开餐饮的老板，你一下投个几百万下去，把装潢和厨师人员全部都请齐了，结果你投了这么多的本金，发现最后引过来的客户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多，或者说效益那么好。
你好高哦，讲话还要仰一下头。没有，题外话。
哦，你说你啊。
有时候你长得很高，然后我要讲话我还要仰一下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类比过来的话，你确实也没有必要一下子把资金都投入进来。毕竟除非你真的是很懂农场的经营，你就已经胸有成竹了，我投入多少就一定会有多少产出。要不然的话，中间摸索一下是有好处的。
是我明白，因为现在我自认为我算是有一点点，然后主要是其实也不会太多，主要是想把集装箱这块区域弄好，也方便我后续拍视频，还有把围栏换掉。因为我们之前一开始这块地我们只签了五年，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想着五年那就弄个木头的，但是木头埋到地里面的部分会腐烂，然后现在就想换成不锈钢的。这大概的支出就是买集装箱和看能不能把隔壁这块地弹下来，然后扩建一下，然后把围栏换掉，就几个，然后剩下的话就是也不会太多，就只是说能不能就是，但是如果说钱虽然不多，但是靠我的话还是需要很长，比较可能要几年一年的时间。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资金能一步到位，你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成本。对，所以就其实扩建不一定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说你想做得更好，而且我这个地现在已经签了十几年，现在还有十年，起码还有十年，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长线的嘛，而且这个事情也是我热爱的，我能从中获取成就感，也能就是也是我热爱的。只是大家都是在做喜欢的事情
啊，
包括我相信你做这个行业也是你喜欢的，你喜欢你就有激情，你就有动力。
对
其实我现在还没，我感觉我为什么也没有去认识其他农场主，是因为我感觉如果人家做得太好，就会很羡慕，就会眼红，你知道吗？得红眼病。
倒不至于，其实他你们是大家都是在做农场，但是重点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完全的竞争可能也不太可能。而且你们这个地域性很强，我就在广州这个位置，你做得再好，你是在惠州，抢不了我的客户啊。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这种行业组织，大家时不时的交流最先进的种植技术啊，甚至说相互介绍客户，你像我跟你不是一个行业，我介绍来的客户可能也不算是很精准，但是他们农场与农场之间，他们种番你种番茄，别人种黄瓜，他们种什么，然后如果客户需求很多，你们可以一起
用。
对一起来做这个，这个其实是互惠互利的事情。
对是的。
其实相互学习嘛，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你在走我以前的老路，
是吧？
对，心理上是走我的老路，是一样的，就是一开始都是自己要一个人搞得很完美，然后，能拿得出手了再来面对大众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埋头苦干，想让自己变成一个专家。
然后内耗的也有点严重，
有内耗的，
我是内耗的。
但是这个时间就是说少说三五年，所以。
那我还算快的嘞，我现到现在只用了两年。
你毕竟是学农学的呀，我不是学医学的，我从头到尾花了好几年。对，而且我做社交媒体 也算是在积累吧，就是各种想法。你看我现在轻而易举跟你说出来的这些想法，都是我花了很长时间，
对，
那个沉下心来整理出来的。
对，
你会
都是干货，
这样子也许可以啊，那样也许可以啊，但最后你会发现只有一条路可以。
对，是的。
对，所以需要多试一下，然后有投，可能会有试错成本的。
肯定有试错成本。我为什么敢在？就其实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在我30岁之前，因为我明年就30了嘛。我26岁的时候租了这块地，然后我为什么会想选择在26岁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还更年轻，我更就年轻的时候会有试错成，就你有更多试错的可能性。如果说说实话，我会觉得如果我到了30岁再去做，
就是主要是生小孩之后就没有太多了。
对，因为。你就是可能你就不敢去，你没有试错成本，试错成本会减少，你就不敢啊，因为你会觉得更想趋向于安稳，做一些稳定的，比如说你就算就去做上班也好，或者是就打份工，安定打份工都好，这种都是很稳定的。
对。
但是如果因为大家都会你的可能一些冲劲啊，我觉得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是我最有冲劲的时候。就是我敢想，我敢做，然后我敢去做任何的事情，
无后果的去做。
对，但是现在随着我时间成本，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增长，我也可能是社会给予我的经验，就是让我慢慢的变得没那么勇敢了。对，所以我还想说，就是为什么我要抓紧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趁我还有勇气，可能我到30岁，我只敢想，不敢做了。还蛮，就也有点，虽然看听上去有点冲动，但是我其实已经想了很多年了。我每天之前真的看着别人做农场，就是成都那边的啊，我就在想，就看他发的那种生活，我每天晚上就在想，为什么别人可以过到他梦想的生活，我不可以呢？我心想，我好像也不是说做不到，所以就是当摄影师算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让我觉得，哎，我既可以，就因为当摄影师其实时间还是很多的，你可能只是一周可能拍2-3次照，就其实也还不错了。然后你修完图，你跟客户相处可能就2-3个小时，你回家修图可能时间比较长，就是选图啊修图这样子，但你很多自己的时间，那我就可以，哎，那我就是我又能兼顾赚钱，又可以兼顾梦想，不是很好吗？只是说后面发现农场实在是太费时间了，
那必须的。
对，然后导致我现在摄影的客人都不怎么接，都是老客户给饭吃。就是说，他说，哎，我就是说，像我一个客人，他一年差不多可以，他会找我拍4次照，就是觉得，因为我们大家审美就是不用那么沟通太多，就我知道他想要什么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我想说，农场做好了，我后续想拍照，我作品也不会跑啊，我拍的就是我拍的，对吧？后续还可以把摄影客人引导到我农场来。
对，
因为你自由基地，你甚至可以租给别人拍。包括我们之前也会，之前虽然没有合作成，但是他就是也是制片公司嘛，就是说想拍一个广告，他有看到我农场。其实没有合作成，我也很开心，就是不是没有合作成，我也不失望。但是就是，但我令我更开心
的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机会和可能嘛。
更开心的是我被人看到了，因为主要是我现在想做的就是被人看到，被人知道。只要人家知道有你这个地方，他总会哪一天突然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包括你的专业也是，就是哎，他知道你是做这方面的，然后突然他可能生活上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身体上遇到什么事，哎，我就想到小莫老师了，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首先要被大家看到，然后再然后需要的事情，以后细水长流嘛，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对
对，到时候看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是想说，在今年夏天之前完成这个集装箱的搭建。因为就是夏天来了，我们也想就是
搞一些夏天的活动。
对，然后我们都想了好多活动，整天跟客人在做梦，你知道吗？说比如说办那种花艺沙龙，然后大家都穿白裙子，或者是做那种小蛋糕啊，这种。
啊，那这样的话必须你来给他们拍照啊，或者是你要找一些。
对啊，就是找摄影师，大家随便拍拍也可以。我们因为现在因为做起来也挺多博主过来的，就是我也认识了好几个摄影博主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合办沙龙，甚至有一些花艺师之前也是来找过我说可以办沙龙。然后之前他们有一些活动，他们也是觉得我这个场因为离地铁站近嘛，他们就想租我的场地。我说哦，他们本来是想订上周六的，我说可是上周六我已经客人已经约满了，我就接不了。就是说其实可能性还是很多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
对，
而且交通便利。
对，而且这种环境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也可能有，但是就是据我所知广州还是比较少的。就是而且我毕竟学这个，加上我又是做摄影嘛，我审美还是我对我的审美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对，所以对我自己搭建的品这种场景啊，我还是有一定的信心。对，所以相信大家也会看得出来，就是跟别人的农场可能会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今天早上一个花艺师的客人就说，他一进来看我农场是会说有点像国外的那种农场，
嗯，
因为其实国外农场做得很好，就是很漂亮。所以其实我就说，其实我想做的就是类似中西合并，
嗯，
就是用国内的花材打造一个类似，就肯定不是完全了，就是有自己特色的花园。就为什么一定要仿国外的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出很适合自己中国人的体质的农场。好好笑这句话。
是的，要做出特色差异化来，就是什么时候都是差异化。
对，因为其实广州有一些摄影基地，它也是主打这种农场的，但是他们的那些花，可能首先它可能是买回来的，然后其次呢，它有一些可能就是为了。就它花可能种的不好，它可能会用假花。但是我觉得鲜花的珍贵就是在于它不是永恒的，所以如果说它一直都有，你反而不觉得它很珍贵，
嗯，
就是有一点
是有这样子。
对，然后它就鲜花就是它很短暂嘛，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场景的可贵之处，我运用到了鲜花，但它不是一直都有啊，所以这才是这个场景的可贵之处。我个人见解啊，不是说一定要这样。
大家都特别喜欢刚进门的那一片，是吧？
对。他们喜欢那一片，或者是这个草坪，其实都挺，因为草坪其实是我最近才开始整理的，就这个长桌一直有，但是桌布因为有时候下雨嘛，然后一下雨那个桌布淋了就很容易发霉，我有时候下雨会收拾掉，
嗯，
然后像那些道具就是最近才开始采购回来，那个花瓶，我很喜欢那个花瓶，对，然后到时候这里放一个集装箱就很完美了。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的，我们可以多认识一些，
可以啊，
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说不定有很多那种。大姐姐大叔叔他们有像你这样同样的理想，他甚至愿意给你投资也有可能，哦，
是啊，我就很希就是也之后以后如果农场主认识多了，我们还可以就是办那种圆，就是我虽然没看过，但是我记得是有一个栏目，
嗯，
就是一个圆桌，然后大家几个人在也聊天的，
这就是播客的最原始的形式，
啊，对，圆桌会议是吧，我忘了，
他只不过是播客的同时在用视频把你拍下来，
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因为他们讨论可能会更深层一点，不会说就是像
每次会有一个主题，
对，他不会像有一些东西好像只是比如说视频，甚至很多视频就是因为现在是快消的时候嘛，你看视频有些可能超过两三分钟的视频都没人看，对，他大家看视频的心情都会很浮躁，对，但是如果听播就是但是为什么这种讨论型的视频这么长大家还是愿意去听，还是会有很多潜在客户的嘛。可能大家就是其实我觉得做农场和做播客有点像，你都是需要静下心来，
是，
因为你做播客也是啊，你做播客因为很长，因为你几句你不可能把半个小时的东西压缩到几分钟讲完，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也没有必要，因为很多东西我直接告诉你答案你也做不到啊。
对啊对啊，所以做农场也是啊，你根本就不可能，除非你首先就是比如说你要有很多钱你可以买别人的成品，要不然我之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农场需要时间，我也需要时间，我要等植物长大，然后我自己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摸索经验，其实这就是一个容器吧，就其实就是一个场地，一个场所。
嗯，
但是只要对，只要就接什么活动都，只要因为他们选择我，肯定是觉得我的场地合适，就是才会选择我的场地。
一个是场地，再一个就是他觉得把这个事情拜托给你是 OK 的。
嗯，对，
你换一个脚尖巨滑的一个小家伙，他不一定，别人就看你一眼他就不来了。
嗯，
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不是说你的场地。一定是什么很漂亮啊或者什么的，
嗯，
是你给别人的一种
印象吗，是感觉
保证吧，
保证
insurance 就是相当于他把你，他想请你当员工，
嗯，
意思就是说我请你做这个事情我可以放心，
嗯，是
所有人拜托你都是基于这个的。
嗯，我就想到我做那个就是我之前做摄影嘛，然后会写一个约拍须知，反正然后须知最后一句话就是写的就是认真做人，什么 诚信做人，认真做事。
对，你就其实用通过这种方式是降低了别人的交易成本的，别人不会是，别人可能觉得跟你打交道试错成本比较低。
嗯，对，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反正我一直觉得你认真的去做，就对待客人也好，做事情也好，就一定也会有人这样子对你的。
对，
对，
你收到都是同频的人。
对啊，
嗯，
而且同频的人会就是交流起来会很轻松，会省掉很多。稍等一下，我可能快递来了。喂，你好。
我们准备回去了。
好好好，行，下次有空再、啊好，哎呀，你做了名片，我自己也想做名片。
你到我淘宝上去找找一家咯。
可以啊，
我也可以把那个淘宝那家告诉你。
可以，我在考虑是做一个这种，因为这种防水我可以放门口，还是再做一个纸的，因为我觉得纸的可能有质感一点。
都行，你自己设计。
哦，你都有啊。
他做了好多版本，
真的、啊。哎呦，看看，哦，是哎，这个都是防水的耶。
这个不防水。
这个不防水啊，这个看上去像防水。
这个是塑料的，这个是防水。
哦，好哎，行，哇，你的平台这么多，都是同一个名字是吧？
对。
真好，好耶，好，保持联系，有空再过来玩。
番茄别忘
了。哦，
对。哦，对对，我去把番茄拿。
直接拿吗？
对，好的好的，
好，
谢谢。
不客气。
我看他们这边。哎，来，露露来。啊，谢谢谢谢。
那我先去忙了，保持联系。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感谢大家这么耐心的把这期节目听完啊，中间有许多咱们随机的一些对话，还有我和我老婆孩子的一些声音，所以希望对大家没有造成任何的困扰。那么也希望大家已经对蓝小姐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了，我们的对话的内容非常的多，应该大家从字里行间都能了解到蓝小姐的为人以及她的个人的一些规划以及对农场园艺的一种热情哈。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蓝小姐以及她的农场的一些信息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大家可以联系小莫老师，还有一种呢大家可以在广州的地图上搜索海蚌草莓园哈，海呢是大海的海，蚌呢是单人旁一个旁边的旁字啊。那么海蚌草莓园，在这个海蚌草莓园的对面就是蓝小姐的一刻农场了哈。那么在广州或者是附近的朋友呢，如果有心可以留意一下。还有更多需求和想法的朋友们呢，请你在节目下方留言或者私信小莫老师哈。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